太上感应篇99，劫人之思。艺属连枝居共村，忍心忘义汝归门。一时子席沾多露，终构宜修不可言。思即是人所没有公开的丑事，含糊而说不明白，最怕别人知道。如果乘机会攻击揭发，使人没有容身之地，损害人的名声信誉，败坏人的名节，破坏人的功名，残害了人的性命，心地阴沉险恶，一定会遭受到鬼神的责难。江西蔡氏家族聚集生活，祭祀祖宗祠堂时，按照家族的分支轮流管理。有一年，应该蔡继宗轮流负责。蔡继宗有个族弟蔡继先，到外边从事买卖。他的妻子李氏年龄正当青春，独自住在一处。晚上被五六个盗贼进入房内而捆绑，偷了衣服物品离开了。众人都怀疑盗贼有伙同强奸的事情，然而也不过是揣测，没有事实根据。当时正碰上秋天的祭祀，蔡继宗在祠堂前贴了文告，写道：凡是我族里边有品德行为不端正、闺门不谨慎的人，不许参与祭祀，以免侮辱了祖宗。蔡继先也知道这张文告是为自己张贴的，然而不到祠堂也不行，只得忍着怨气进了祠堂。蔡继宗阻挡他，不让他进里边，并恭诫道：你的妻子光着身子被盗贼捆缚了，不能为贞洁而死，你闺房里的事严肃呢不严肃呢，请自己想一想。又对众人宣传编造李氏当时的丑态加以充实。蔡继先羞愧愤恨的要死，于是带着妻子迁移到相邻的城镇，不敢再参加祠堂的祭祀了。一天，以前的盗贼被抓获了，供出伙同强奸的事实，蔡继宗特此到了相邻的城镇，全部记录了供词，贴遍了大道。蔡继先没有脸面，向远处迁移到江南苏郡居住。当时蔡继宗的儿子痴呆愚蠢，面貌丑陋，他妻子百氏厌恶他，与他的表兄王某相约私自逃奔。到了苏州的闾门，忽然碰到蔡继先，将他们捉拿住送到官府。王某被判处了刑罚，前往他方，百氏被传递押送到原籍。蔡继先给蔡继宗捎信说道：以前我的妻子被盗贼奸污一事，出于无可奈何，多次承蒙仁兄教诲，流着汗领教了。今天侄子媳妇百氏相貌无双，王某的才华可比仙人， 双双夜里逃跑，被抓到官府，供词和案情很明白。以后再逢上祭祀祠堂，我与仁兄都给祖宗增添了光彩，恐怕仁兄的光彩要更多一些吧。特此全部记录了县府里的供词成阅。江西仁兄是万万不能居住了。我的姑苏城添置了简陋的有几根船的房舍，你可以带着嫂子同来居住，我伫立守望。蔡继宗一看见这些话，刹那间痰壅塞了喉咙，气绝而死。近代臧成汉兄弟相互怀着忌恨，臧成汉以监司的官职在家里为父母守制，同祖先的弟弟臧炯汉做代诏的官，在朝廷里宣传臧成汉居丧期间不守法规的情状，被免去了官职。山涛评价道：“吴起忘掉母亲，被曾参拒绝了他；处置正阳被孔子诛杀了。这都是乖逆伦理、玷污士林的事。哎呀，仕途的险恶，乃至于兄弟之间相互攻讦，他们受到山涛的斥逐，这是公平相宜的啊。”冯商请一位看风水的人到祖先坟茔相看，快到时，冯商忽然拉着那个人一同返回。那个人问原因，冯商说道：“远远看见祖先坟茔上有个盗贼趴在树顶盗伐大树，倘若我们往前走，恐怕盗贼被惊吓跌落，以致损伤了性命，不如暂且返回。”看风水的人说道：“你存心如此，牛眠鹿卧是不用说了。”后来他的儿子冯京连中三元，入相朝廷。先哲说道：“风水在心不在地。”这句话是多么正确啊。刘班、刘树同学在学馆中，刘班一天问刘树道：“听说你前天冒着雨去周西，什么事呢？”刘树道：“丁君悠闲冷落，所以去看他。”刘班细说道：“丁君刚在刑部任命，难道有什么请求吗？”刘树于是怀恨，以至于不能消除。他日刘班才知道果然有求于丁君，那时偶然说中他的忌讳。可见一语之差，既已经结下如此怨恨，何况有意攻讦呢？